我之前告诉过你们，我将讲一系列讲到关于，更好教会生活的一些想法。我讲这个主题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满足你现在能为现在的教会生活感到满足。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投身于当地教会。不是一种仪式，一种宗教仪式。想让你们知道，来教会不仅是一种仪式，有更深远的意义。我想要教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希望能够很坦白的跟你们分享这样的想法。Irvin Luther 几年前为牧师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写了一位他的朋友，让我从他的故事开始，从中我将分享关于更多我们如何够拥有更好的地方教会和基督徒体验的想法。我要分享的一个故事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他这个故事是这样写的：我的一个朋友刚从圣经学院毕业，成为一个小乡村教会的牧师。一天，教会长老请他去拜访一位不经常来但持续为教会捐款的有钱人。他们长老说：“我们甚至认为他不是基督徒。”在长老的坚持下，牧师拜访了这位老先生，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救了。这个人对牧师的大胆暗示，感到愤怒，说他是白手起家的人，不是基督徒。几周后，教会建筑被烧毁，会众在学校课堂里开会，决定要怎么办。在他们决定重建了以后，那个被质疑的老先生站起来说：“这个年轻人居然敢质疑我不是基督徒，你们建议我们该怎么办？”他坐下来，神情严肃，等待回答。一片安静中，我建议我们终止他的牧师职务。这个人说。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但没有一位长老站起来为他们的牧师说话。并解释说，牧师是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的。后来，他们进行了投票。这个年轻的牧师被给予2周的时间辞职。在会议结束后，除了一位学校校工通过公共广播系统无意中听到发生的事情之外，没有人来向牧师说话。那个牧师离开了建筑，在倾盆大雨中走着，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是35年前的事，他从未牧养过其他教会了。他以平信徒的身份服侍主，但那一次毁灭性的经历永远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抹去。问题是，不同版本的类似的事件在地方教会的各个级别都重复的发生。我们希望只做关于当地教会和教会生活的美好梦想，然而需要非常诚实的、清楚的告诉你，你可能没有一个你一直梦想和希望的教会生活。你可能感到很失望。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在当地教会中有过很糟糕的经历，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分享故事中的牧师并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这些的基督徒。去教会的人经历心碎和烦恼的事数不胜数。我们当中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教会中受到伤害，甚至包括我们教会。 我们还需要被提醒的是，我们可能不是被得罪的一方，而是得罪人的一方，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带着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审视别人、关注别人，而是应该看自己。我希望通过接下来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多讲道，我们能够了解地方教会潜在的问题，这将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造就教会，也能通过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而得到造就。地方教会问题的结果，要么是建设性的，要么是破坏性的。我所说的建设性，是指我们将有机会了解自己和他人，学习信靠神，并与神相交。我所说的破坏性，是指我们可能与当地教会疏远，这影响我们整体的属灵生活，因为这些糟糕的经历使我们想远离伤害的地方。请记住，我们之前学习的三个功课永远从神的呼召开始。我在这里，因为神呼召我。小心寻求人认可的危险。那个人不感谢我的付出之类，寻求人认可的危险。还有第三点是建立团队精神。今天是宗教改革主日，如果马丁路德为宗改革基督的信仰而发声，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听到改革自己的声音。我们要改善教会生活和经历。首先，让我们被提醒，我们只是不完美的人。我们不是完美的人，一点都不完美。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思想这个教训。我不确定我是否可以处理我正在尝试处理的这个主题的一小部分，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人，且都不完美。他们不完美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明，通常是出乎意外的方式，所以我要讲的一点都不全面。你甚至可能听了这个讲道后，心里有更多的疑问。尽管有这些潜在的危险，我还是需要讲一讲，因为这与我们教会和基督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我们的性格特征都不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没有一个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我们有优点也有缺点，因此来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那我给你列出这些差异，有些外向，有些内向，有些消极，有些消极愤世嫉俗，有些是积极鼓励性的，有些是评判的，评头论足，有些则是体谅他人并掩盖他人的错误，有的自私，有的无私，有的善良好客，有的孤僻，有些是天生的领导者，有些是天生的追随者，有些是对抗性的，有些是避免对抗的，有的大胆甚至鲁莽，有些胆小却害羞，有些创意十足，有些固定思维，有些耐心，有些的脾气暴躁，有些是有说服力，是个流畅的演讲者，而有些则难以表达自己，有的好奇，有的神秘，有的是挑衅性的，有些是温柔和气的，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有些人喜欢将人吸引到自己身边，团契分享，有些人喜欢在周围筑起隔离的高墙，有些人能够构想出主工作的大宏图，有些人能执行非常细微的细节。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有很多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例如人们有不同的交流方式，他们不同的词汇表达、语调、手势，甚至对每一种都有 听者对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他们必须说出心里的话，但他们的听众听到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很友好，有些不爱交际，有些人有偏见，这往往反映在他们的意见和讨论中。有些人不断的得罪人，有些人不断的被得罪。有些人生活在内心的创伤中，并且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而有些人则永远是其受害者。我们是人，这意味着我们是很复杂的。我们的举止和言行会根据心情、感觉、环境，甚至天气而改变。我们生来就有不同的弱点。地方教会是具有这些差异的神的子民的团体。我们只能说赞美主。我们都很不同，存在年龄、性别、文化差异，这为我们团体中的误解和错误判断提供了空间。当然，在属灵成熟度和对神真理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因此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和世界观。我们在这里是要建立一个具有所有这些差异的基督的身体。我觉得这是一件神教会，关于神教会非常美好的一面。这是教会的美丽之处。地方教会成为信徒学习和成长的地方。为了达到信徒的合一，保罗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若要与信徒同胞合一，能够将自己献上当活祭。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在罗马书13:14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常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他还说我们应该致死肉体的情欲。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中说，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习和改变，否则我们的属灵生活和通过地方教会而建立主里的团契将受到阻碍。地方教会是我们成长和成熟的学习中心，因为我们要必须通过测验和考试。这些差异加上我们的不完美，在信徒的团体中引发人际冲突。我们参与事工越多，我们经历的冲突就越多。人际冲突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圣经中有各样的例子，想想第一个人亚当的家庭，亚当、夏娃、该隐、亚伯，想想他们的家庭冲突。神警告该隐要控制自己生命中的罪恶，这激怒了该隐。亚伯敬拜神，献上比该隐更好的祭物，该隐对此感到嫉妒和愤怒，结果是一场悲剧，该隐杀了亚伯。我们一定感到很惊讶，这发生在神的家庭中，发生在认识神的家庭中。亚伯因他的公义而被杀，而不义的该隐占了上风，并将他杀害。神知道该隐潜在的罪恶行为。摩西在神的命令下将希伯来人从埃及带领他们出埃及。 他的兄弟亚伦和姐妹米利安嫉妒他，导致他们公开了彼此的不和。因此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在新约中，十二门徒为了出名也互相的争斗，主不得不责备他们。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让在监狱里无法传道的保罗感到愧疚。腓立比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必须劝勉一些人要同心。腓立比书四章二节，这些例子表明信徒可能会在信徒团体中有困扰和不造就人的事。类似的问题在今天的教会中重演，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此类问题，有的选择直接对抗，有的选择沉默，有的选择退缩，有的选择被动攻击，有些选择抱怨。如果我们将这些冲突个人化，我们就会对所涉及的人感到愤怒，故意忽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以此来报复那些我们不喜欢或不认同的人，就像一个不成熟与愤怒的学生的心态，他们不学习，他们不喜欢老师所教的科目。他们就陷入自我，经历属灵低谷，变得不断的抱怨，最后开始思想转移到不同的教会。顺便说一句，正如我多年来所说的，我不反对任何人去到不同的教会，如果他觉得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和敬拜对他没有好处，也没有荣耀神，我想一到别的教会对他们来说是好的。如果他们能对主更忠心，并与其他一些教会会众有更多喜乐和属灵成生命和成长，我送上我的祝福。我们的教会不是唯一一个被神认可的教会，然而如果他们想要换教会，是因为他们在教会中面临的问题，我会劝阻他们至少目前不要离开，因为他们可能在新教会中遇到同样的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问题可能是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别人。在圣经的意象中，当他们试图避开野熊时，他们可能会抓到一只毒蛇。我这么说是为他们的益处，而不是为了我。这也指出我们加入当地教会必须有正确的理由和动机。我们也不应忽视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他人或被他人得罪的可能性。当我们说话做事时，我们展示我们的态度，这是由我们的成长背景、文化、教育、经历，可能是因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甚至健康状况而异。当我们与他人发生冲突时，要么我们就生他的气，要么就他们生我们的气。当我们坐下来讨论解决方法时，我们发现我们对同一种言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之间有严重的误会。在我们推进讨论与寻求解决方法的过程中，我们或他们都不得不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我的话了。然后我们重新表述或详细说明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俩都是对的，同时我们俩都在无意中犯了错。 我们根据预先获得的知识和认识，用我们自己的定义来解释对方的言行。这一直在发生，发生在所有的关系中，地方教会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也不例外。我们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我们需要沟通，而不是带着愤怒的情绪，这会伤害我们的属灵状态，精神状态和属灵生活。我们应该记住，生命中的问题可能是神指定使我们成圣的方法。你记得神告诉该隐，神对该隐的警告吗？然而该隐却没有听神的。我们如何解决？我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找各样的方法，解决方法，然而于是我们单想到这是神指定使我们成圣的方法。我们如何解决人际关系冲突，体现了我们的性格和成熟程度，使我们的基督品，我们的品格在基督里不断成长，直到遇到困难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直到我们面临情况时，面临试炼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样的。而神的美意是要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还需要思想我们从前教会那里得到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每个教会的心态或属灵环境都有一些教义或它的实践构成的。但人们到我们教会中，有一些人感到很难融入。例如，有人告诉我，我的讲道比大多数的教会长。我承认这一点，并且需要更多的专心和思考。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以前经历的结果。在我以前教会的经历，我渴望从圣经中学习，但我的牧师和教会工作人员无法提供适当的圣经教导，这驱使我努力工作，为我自己教会的会众提供深入的圣经学习。你大概觉得我讲的太难太艰深，然后你知道我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的赞美诗是传统的赞美诗，并且我们的敬拜不是一场耀眼夺目的舞台表演。每个团契都强调认真的圣经学习，或者你们中一些人可能在以前的教会中有过，因此你决心不去深入认识你的新教会。我不喜的情况，因此你不想深入认识你的新教会，你不想再受伤害了，或者你带着以前教会的所有负担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过去的经历都可能影响现在的事，所有这些经历都在地方教会影响我们的属灵生活。我发现我试图提出的观点中有一些困难的问题。当人们因为不准确的圣经知识和理解持有偏见，且对主的教会充满热心时，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而是认为自己是教会的忠实成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很难相处，认为是问题出在别人身上。换句话说，他们在自己眼里还算不错，他们认为问题是出在别人身上，因此需要别人。因此，他们解决方案 是向教会会众施加更大的压力。箴言21篇2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不快乐心怀不满的人可能会圣经经文和教义来掩盖他们的行为，从而为自私和不明智的行为辩护，并大很大程度的伤害别人。这将给信徒同胞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大家都渴望服侍主，然而对方却用圣经经文和教义来掩盖或者攻击对方。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代，文士和法利赛人用经文指责和挑战耶稣，甚至撒旦在试探耶稣时也引用经文。所有这些经历只会在有冲突的各方的心里产生对地方教会和事工消极和悲观的心态。当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要做的是要有一个评判性的想法，要有评判性的评语，每一句话，每篇论文，每一句话都需要以评判性的角度去看。这些但经历这些事这些的培训以后，你的思想就变得非常的评判性。我想说的是，圣经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看。我们当使用圣经来造就别人。哥林多后书3章6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那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如果在使用圣经时没有去努力的思想耶稣的心意和圣灵的工作，他们就有误用圣经的危险。顺便说一句，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想要侍奉主的人之间，这很讽刺。如果他们没有这种崇高的愿望，他们就不会在意了。这为我们提供了地方教会敬拜者之间冲突的另一面。这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冲突都是消极和破坏性的。我们不可能永远都认同对方。这不是有冲突不是一件奇怪的事。这提醒我们，并非所有冲突都是消极和破坏性的。如果我们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些冲突就成为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圣灵中成长，使我们是加强我们属灵生活的。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挑战是我们这些与我们产生冲突的是救主用宝血赎来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与其他信徒相处时，我们应当谦卑自己，即使他们不同意我们，我们也要学会爱他们。 虽然我们会有教会之间也有不同的想法和冲突，但这时候我当然认同到他们是基督用宝血所赎来的，因此若有什么冲突，我也尽量的以温和的方式去处理，而不是像敌人一样对待对方。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会给你们一些建议。我们必须仔细聆听不同意见的各方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因为他们可能是对的。我们对批评很敏感，我们倾向于不听所有的负面评论。然而即使我们认为别人说的不对，他们所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很多时候只要认真的听他们，就可以解决潜在的问题。他们是神信徒，是神家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敌人，他们可能甚至帮我们一个忙。箴言九篇八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 Marshall Shelley， 我想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作者，在他的书善意的龙这本书中，他说应该忽略单一的攻击，而是来自但是当攻击来自多方的时候就该注意了。正有人说过，如果一个人说你是一头驴，你不要理他；如果两个人这么说，你就去看看你的蹄印脚印；如果有三个人这么说，你就去弄一个马鞍来。我们可能需要问一个问题，批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吗？要知道并非所有的分歧都是不好或属肉体的证据。巴拿巴想带马可去第二次宣教的旅程，但保罗不同意，提醒他年轻的马可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他们。使徒行传15章36节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有时谁对谁错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想出一个解决方法来接纳对方的合理投诉。这种合理的妥协可能会缓解问题。我们也知道这种合理的妥协可能能缓解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满足评论我们的人，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不能平缓对我们的愤怒或批评。然而这个问题出现时，我们都不能不从神那里接受他作为个人试炼的方式。神呼召我在这里，他也知道是神呼召另外一个人在这里。如果你们都从同一点开始，是神呼召你们的，那么事情就能解决了。查尔斯·斯布珍说，找一个朋友告诉你的缺点，欢迎一个会敏锐注视你并指出你错误的人。一个刁钻麻烦的评论家对一个明智的人来说是一种福分，对一个傻瓜来说却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麻烦。请记住，有时神圣工作会打破我们不好的品格。我不能否认有时我们必须要坚持立场，例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3:14-15中劝告牧师，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这意味着在任何级别的团契和任何类型的事工中都可能存在不和。当出现在任何层面的不和时， 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就偏袒任何人，而是要根据是非对错。不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完全客观地处理问题，有意、旧情或不完整的信息使我们无法按照该有的意愿行事。面对批评我们的信徒时，我们应该记住，神也爱他们，神也爱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他流出了宝血。神可以在他们的生命中使用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使用他们。对于所有情况，没有一个涵盖一切的正确答案。认识到双方，有时双方同样是对的，也同样是错的。马士舍利说，有个基本的规则，当被龙攻击时，不要成为龙。这说多么的真实。当我们受到伤害时，觉得对方无理取闹，作为结果，作为回报，我们也成为了那无理取闹的人。这不能造就任何事。在我牧师生涯中，作为一个牧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非常美好的，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任何的困难和争冲突，反而我是经历最多困难和冲突在教会里的。在这些年我所学的是，有时我可以分享一些事，有些时候人们没有预备好我要分享的，所以有时等待也是一件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要成为一条龙，当你被龙攻击的时候，即便那个人他的行为甚至不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行为，你也不要变成他们那样去报复他们。谁知道那是不是神的神指派使你成圣的方式呢？为了你的益处，挑衅不是基督徒解决冲突的方法。箴言十五章一节说，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五章一节。我觉得我们若这么行的话，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好很多。箴言十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你觉得你们都能这么做吗？如果你被龙攻击的时候，你能够柔和地回答他吗？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如果我们伤害了人，即便是无意的，我们也应该谦卑自己并请求他的原谅，不要犹豫说对不起。即便在家里，对不起，说对不起不应该太困难。在这世上我们被告知不要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便是你真的是有错，即便比如你撞车了，即便是你的错，保险公司也建议你不要先承认自己的错。说抱歉是失去立场的标志。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尤其在同工信徒的关系中，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是正确的做法，也是他们勇气的表证明和属灵的成熟。强大的人不用告诉别人他是强大的， 然而那些软弱的总是爱说自己是强壮的，想证明自己是强壮的。真的有钱的人，他不需要告诉别人他很有钱，因为别人都知道。那些不是真的很有钱的，总喜欢炫耀。真的勇气，真的属灵成熟，也是从谦卑而来，而不是炫耀。说对不起不是损失。同样的，我们要准备好去原谅。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哥林西书3:12-14，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不会细讲这段经文，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一起来读哥罗西书3:12-14。那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我今天不再详细说这段经文，让我们记住，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信徒是用耶稣的宝血买来的，不要对同工信徒心胸狭隘。他们会犯错，我们也会犯错，我们不必要都在做师傅，总是在做师傅，有时我们需要等待他们的成长，有时我们需要有耐心。第二大点，我们要被丰富，我们被丰富要忠心。哥林多前书4:2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我将会在下一个信息中讲更细的讲忠心这一点。忠心是我们从牧师讲道中经常听到的话题之一，我们在个人灵修时也常思想。如果忠心是一回事，知道忠心是一回事，成为忠心的人又是另一回事。服侍教会的信徒，忠心的信徒屈指可数，他们是神可靠而喜乐的工人。不幸的是，这样的人不常见，随随便便的是那些随随便便的人是那些习惯每次聚会都迟到。我说是习惯性的，有些人甚至计划迟到。这些人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过早晨的祷告了。有些人从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缺席。我用这个词从不，因为我们是健忘的人，有时会忘记，会犯错。我承认我们会面临一些意外的事件，使我们无法履行职责。有人就不得不四处寻找一个临时的替补。有接受但却不执行职务的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明白有时我们可能不能信守承诺。不忠心的是那些不信守承诺，并以不足以信服的借口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疏忽辩护的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他们想要为此开脱。他们甚至可能将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到他人。这样的事在世俗的世界里是不能容忍的。许多人在星期一早晨永远不会迟到，然而在 没有任何良心不安的情况下逃避他们逐日的职务职责。如果不忠心的信徒的心思都被他们是自愿为教会做事的想法所占据，在他们的心里，志愿者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他们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或放弃他们正在做的事，与此同时忘记了神的荣耀和信徒同工的造就。他们忘记了他们所做的是为了荣耀神并造就教会，没有感受神呼召个人进入教会的身体，也没有认识到主工的神圣性。麦克阿瑟将军于1962年5月12日在西点军校向美国军校学员发表了演讲，我想引用他的部分演讲。这个演讲的主题是责任、荣誉和国家，这三个神圣的词庄严地提醒了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他们使你精神振奋，在你似乎丧失勇气时重拾勇气，似乎没有理念相信时重建信念，在几乎绝望时产生希望。遗憾的是，我没有雄辩的辞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说明他们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说，他们只不过是几个词、一个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语词，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之徒。很遗憾的，还有其他个性不甚正常的人一定试图贬低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嘲笑，但这些词确实做到了塑造你的基本性格，使你成为国防卫士，使你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懦弱，并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胆怯。他们教导你在失败时要忠言，要不屈不挠，胜利时要谦和，不要以言语代替行为，也不要贪图舒适。要面对压力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学会屹立在风浪之中。面对受害者，要给予同情，要先律己而后律人，要有纯洁的心和崇高的目标，要学会笑，但不要忘记怎么哭，要向往未来，但不可忽视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过于严肃，要谦虚，铭记真正伟大的淳朴，真正智慧的虚心，真正强大的温顺。他们赋予你意志的韧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的深处放花精神，以勇敢的姿态克服胆怯，甘于冒险而不贪图安逸。他们在你心中创造奇妙的、意想不到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人和君子，这一切都为了他们荣耀、责任、荣誉和国家。当我们蹒跚在寻找光与真理的道路上，他们一直在流血、挥汗、洒泪。20年以后，在世界的另一边，他们面对黑幽幽、肮脏的伞兵坑、阴森森、恶臭的战壕、湿淋淋、污浊的巷道，还是烈日当头、狂风暴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他们忍受的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煎熬，带着热带的猖獗蔓延，战争地区的恐怖情景，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目标，他们全面彻底的胜利，永恒的胜利，永远伴随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战斗。在战斗中，那些苍白憔悴的人们的目光始终庄严地跟随的责任、荣誉、国家的口号。 如果我们把国家这个词换成基督，麦克阿瑟将军的演讲必须被所有基督徒听到。我可以把他的演讲作为讲到，如果把这个国家换成了基督。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掌首，他的呼声必须是责任、荣誉和基督。斯提凡被石头砸死，他的呼喊与约翰的没有不同，责任、荣誉和基督。保罗在常人的异教徒、宗教伪君子和不敬虔的民众手下受苦，他死于邪恶的尼禄皇帝之手，责任、荣誉和基督。当基督徒认为自己是神国的志愿者时，他们就失去了责任、荣誉和基督。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宝贵的精神。当信徒认为自己只是一支志愿军时，他们失去了胜过黑暗和试探的力量。他们根据自己的感受，根据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环境，没有责任、荣誉和基督，在他们所做的事上失去了这责任、荣誉和基督感。我们称自己为基督的精兵，那么士兵起来听命。你准备准备好为你的使命而死吗？你记得你的荣誉、责任、荣誉和基督吗？你听从主的命令吗？你准备好对主忠心至死吗？基督教会不是志愿军，不是志愿军，而是神征召的军队。神呼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精兵。基督教会不是志愿军，忠于神，我们就不会被我们的感受、情绪起伏或外部环境所左右。在服侍主时，凭自己的感觉，你需要成长。责任、荣誉和基督。一个美好的事实是，神知道我们的忠心，他满足我们的需要。忠心带领我们超越我们的感觉和个人空间，进入神荣耀的领域。我在这里唐突地结束我的讲道，并在不久将来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因为有更多的想法想与你们分享。那我们记住，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在某些方面都是有错失的。一方面，这种想法使我们谦卑，因为我们确实不完美；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在我们心中留下了宽恕和理解他人过错的空间。难怪我们祈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我们也需要请求别人原谅我们的错误。如果我们正在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和更好的教会生活，我们需要记住，我们会犯错，其他人也会犯错。我们也需要忠于神。每当你的意念和决心软弱时，记住这三个词，请记住责任、荣誉和基督。让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恩，我们不是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是败坏的罪人，在罪里面是死的。你使我们属民生命活过来，成为基督教会的一部分，也成为当地教会的一部分。主啊，这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主啊，帮助我们，有时我们可能面临一些不愉快的情况，有时有冲突， 和不同意见。主啊，求我们认识到是神不会犯错，他将我们带到这个团体中是有他的目的。主啊，求我们使我们有忠心，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献给教会，能够造就弟兄姐妹，造就教会。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不断地被提醒，我们是基督的精兵，责任、荣誉和基督。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